请我们翻到士师记第九章第八节。有一时，数目要高一数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然在众这个字应该怎么念？摇吗 ？OK， 好，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正经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预言。这个预呢，是公寓的预，不是预言的预，不是预表的预，这是圣经中一个很特别的预言。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次森林有许多的树木，要高一棵树为王，然后呢他们就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那么橄榄树不肯，他为什么不肯呢？他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呢，橄榄树的特点是在乎它的油。虽然橄榄树有果子，橄榄，虽然橄榄树有叶子，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从主的话里面很清楚，橄榄树的特点呢，乃是它要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所以它特点在油。因为它的重点，它是重，因为它的特点是油，所以它不肯在众王之上，不肯飘摇在众王之上，所以这是橄榄树。那么葡萄树呢？也是不肯，他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也不肯做王。”一个人所以不肯做王，因为他知道这是神托付给他，神托付给橄榄树的是油，神托付给葡萄树的是酒。虽然葡萄也有叶子，也有枝子，也有果子，但是我们知道说葡萄的重点，神造葡萄树，那他的目的，他最忠心，神对他最忠心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这个新酒不光使神喜乐，也使人喜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葡萄树的用处。那么讲到无花果树，第十一节，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无花果树的特点。虽然无花果树有叶子，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就用它来编作裙子。我们知道说拿蛋液也能够在无花果树的树下安然坐下。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无花果树的特点是什么呢？乃是它结甜美的果子。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圣经中讲到植物的时候，你读到葡萄树，它的重点在酒；读到橄榄树，它的重点在油；读到无花果树，它的重点在果子。那么如果读到经济呢，它的重点在做王。那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到底我们今天是什么样一棵树。如果你喜欢做头，甚至于姊妹们说这个弟兄做头，我不能做头了，我只好做脖子，那脖子不动，头也不能动。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做王的意念， 什么时候我们有做第一，我们有那个意念在，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也根据圣经，很明显的，你看见说经济有一个特点，它不能给人油，它也不能给人酒，它也不能给人果实，它的特点就是要做王。所以我想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你能看得出来啊，圣经里面讲到无花果树它的重点在哪里，讲到葡萄树它的重点在哪里，讲到橄榄树重点在哪里，讲到经济它的重点又在哪里。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次主聚集我们在一起，我们要来看圣经中的植物，那么我们虽然不能看很多，但是我想我们要从这里得到一些很重要的教训。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种的树每一种的植物都有它的特点。那我们呢是从主所说的，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因为我们的主就讲圣经中的植物，我们要看我们的主是怎么讲的，我们的主怎么应用圣经中的植物，怎么样应用在历史上，怎样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也怎样应用在你和我的身上。所以呢，我们首先一定要把我们的主已经说过的，然后我们找出一些解释的原则，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来读其他的植物。就好比我们读喻比喻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3章有七个比喻，但七个比喻里面只有两个比喻主耶稣自己是解释的，所以你从这两个比喻里面你就知道主怎么解释比喻，有的他解释，有的他没有解释。所以同样的，从那两个比喻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应该怎样解释比喻。那么同样，我们如果想知道到底圣经植物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不是我们来解释的，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要照着主的话看我们的主怎么来看无花果树，我们的主怎么告诉我们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我们看看我们的主怎么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的主是怎么解释圣经中的植物。那么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定律，我们当它应用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么基本上的应用是这样，我们说过圣经中的植物实在说来就是迦南地中的生命，迦南地有一个表现，那个生命的表现乃是借着植物来表现的。所以无论是迦南地的大麦、小麦、石榴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代表那个迦南地里面那个丰富的生命。既然迦南所代表的乃是生命的精华，那么最能够把生命的精华把它代表发挥出来的，当然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些树。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说到橄榄树不是指说今天在台湾或者在别的地方所出的橄榄，我们知道橄榄树有不知道有多少种，大麦、小麦也不知道有多少种，无花果树也不知道有多少种。比方说这个，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撒该他是一个税吏，结果他因为很矮的缘故，他爬到桑树去见我们的主。那事实上严格说来，桑树呢也是无花果树的一种。所以如果你要读植物的话，那不知道有千千万万种，但是我们所注意的是迦南地所出产的那些植物。因为既然迦南是预表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那么迦南地里面的大麦、小麦、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橄榄树，那么当然是代表这个迦南地基督丰富里面的种种，那当然是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直接的运用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不过我们要注意，当我们的主说到无花果树的时候，它基本的第一个应用，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从全本圣经无花果树、葡萄树都是基本上来说都是指着整个以色列来说的。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历史，我们不要忘记那个背景。 不过主耶稣加上一句话，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地上所有的葡萄树不过是影子，就算是以色列也不过是影子。那今天呢，我们要知道那个实体乃是指着教会来说，所以我想我们在应用上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非常重要的几个点。那么因为无花果树啊，它的特点是果子，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如果神是用无花果树跟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的话，或者说这个就代表整个的迦南的话，那我们就晓得神对于以色列有一个要求，他的要求就是对无花果树的要求，也就是对葡萄树的要求。所以虽然无花果树有枝子有叶子有果子等等等等，那么虽然葡萄树也有枝子，葡萄树也有叶子，葡萄树也有果子，但是我们知道圣灵讲到葡萄树讲到无花果树背后隐藏着神的旨意。神有一个旨意，神为什么把无花果树放在迦南地，神为什么把葡萄树放在迦南地，为着成全他的旨意。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圣经提到无花果树跟葡萄树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共同特点在哪里呢？他们的共同特点在果子。我们知道葡萄树最重要的是结果，无花果树最重要的也是结果，不过葡萄树还要进一步，结果子不是它最后的，不是它最终的目的。但是就着无花果树来讲，我们可以说果子是它最后的目的，因为这是神量给无花果那个最忠心的旨意。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但是呢，葡萄树不光是结果，而且是要它进一步，然后你看见一串一串的葡萄要丢在葡萄酒榨里面，最后呢要变成油，所以油而不酒，所以那个酒葡萄美酒呢才是神对于葡萄的要求。但是基本上来说，我们知道你没有葡萄，没有葡萄不结果，葡萄不结果，葡萄就不会压成酒。所以我们知道要记得神对于以色列有两个要求，一个要求是他对无花果树的要求，一个要求他是对葡萄树的要求，是把这两个加在一起才是神对于以色列的要求。那是如果神对以色列是这么要求的话，那么神对真以色列，我们都真以色列人，那个要求当然这是他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无花果树加上葡萄树几乎可以等于整个迦南地。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葡萄树的时候，当我们读无花果树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是这么重要，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要读出它属灵的教训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葡萄也开过花的，但是葡萄开花很快很短暂，没有一下子它就变成果子，就变成葡萄了。所以大家知道，当你在葡萄园里面如果有一颗凤仙花的话，那个凤仙花就显得特别美丽，特别的娇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凤仙花呢乃是在隐基底园。我们知道隐基底呢可以说是死海周围一片沙漠中间的绿洲。那隐基底的葡萄园呢，葡萄是不开花的，因为葡萄的重点不是开花，所以如果你到葡萄园去，你看不见一朵花，但是在那里你看见什么？看见一颗凤仙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凤仙花。那么这个凤仙花长在哪里呢？长在葡萄园里，因为葡萄园里没有花，葡萄难得开花，开花不是它的重点，神对葡萄的特点是要它结果，要它压成酒。所以我们知道葡萄是难得开花的，所以圣经里面雅歌特别的歌颂之歌来形容这些凤仙花是多么美丽的时候，那个凤仙花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那么特别那个衬托是两面的衬托，一面呢它是隐基底的葡萄园， 意思就是说，在葡萄园没有花的时候，这里有一朵花。但是隐基底呢，又是在死海附近，当到处都是沙漠，到处都是死亡的时候，你看见那里有一个绿洲，那个绿洲叫做隐基底。所以你每次读到圣经的隐基底，你知道那的确是一片，是一块的绿洲。那么我想所有到过死海附近都知道，你如果到了隐基底，那么就到了那一带的，可以说到了那一带的绿洲了，因为你一眼望过去，死海的附近都是一片的死亡，一片的沉寂，一片的枯黄，没有生命。但是只有在隐基底那一带，你看见有清脆，你看见隐基底那里有泉水。那不光如此，我们晓得说，就在隐基底有一座花园，有一座葡萄园。那在葡萄园里面有一朵花，叫做奉献花。所以我们从这里就衬托出来，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葡萄的特点，葡萄树的特点不是花，它是开过花，不过非常的短暂。所以神对于以色列的特点最要求不是花，乃是它的果子。神对无花果树的要求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其他的，重点乃是在于它的果子。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神是用葡萄树跟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对以色列的要求乃是果子。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讲到葡萄树的时候，我们要再进一步，这个葡萄不能保留它的完整。葡萄可以说，当它在葡萄树上一串一串是那么美，葡萄成熟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叫人欣喜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不过是第一步，最后它一定要经过酒榨才可以。所以这是神对葡萄树的目的。可是对于无花果树呢，那不要忘记，无花果树那个终极的目的，不是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所结甜美的果子。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因为每一棵树都会有叶子，都会有枝子，有的时候也开花，那么也结许多的果子。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中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每一个植物都有它的特点。那么很有意思，这个英文的无花果树翻作 fix， 中文呢就干脆就把它翻作无花果。那无花果什么意思？无花果就是没有花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无花果的时候，你好像没有看见无花果开花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是误会。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根据神的定律，常常是先开花然后结果。葡萄是如此，无花果树也是如此。不过葡萄树开花不是我们看得见的，葡萄树开花是在神面前开花的，葡萄树开花是没有几个人的眼睛能看得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葡萄树的这无花果树的花是在哪里开的呢？无花果树的花就在无花果树的果子里面开。所以我们知道，早期的无花果，特别是早期还没有成熟的是无花果，那个无花果的本身呢，就有分作公的，有分作母的。那么你就会发现，特别是母的无花果里面有许多的籽，那么这个许多的籽里面，事实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花，很多很多很小很小的花。那么每一个这个无花果树，这个特别无花果，你会这个起头没有成熟的时候，那么你会注意到它里面，这个无花果里面事实上呢已经百花齐放了，不过它的花是非常非常的小，而且有很多很多的花。那么在很多很多的花里面呢，它特别有一个通道，那个通道就好像一个洞穴一样。那么这个通道一直通到无花果的头那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洞。那么我们知道普通啊，这个花成长的时候一定要有黄蜂或者一些昆虫来传递这些花粉的。 那么然后才有这些植物传代传传，然后生命才这个传播下去。那么同样无花果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看见无花果开花的话，那么是不是有传递生命这件事也是一样的。你就发现说一些带着翅膀的黄蜂，不，这个黄蜂他们称它做无花果黄蜂。那么这些无花果黄蜂呢，它就很自然，它就这个很自然就渗透到那个洞里面，然后呢就经过了那个洞里面许许多的花，那么和普通的黄蜂采这个普通这个采花蜜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在里面呢，然后就经过了，然后再经过了，然后再出来。那么然后再到另外，如果它起头是在公的这个无花果里面，然后呢然后出来以后，那么再到母的无花果里面，那么它进去的时候，那么特别是母的无花果里面那个花有一些特别的结构，那么叫这个黄蜂进去的时候啊，不会在里面产卵，如果在里面产卵就麻烦了，那我们吃无花果那味道就不对了。所以我们知道它不可能产卵，但是呢因为这个缘故，它进去出来的时候，它很自然就把花粉就传递了。所以这样我们知道说无花果就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文翻作无花果，在英文只是 fix。 那么这个 fix 特点到什么，到了今天我们才看得清楚。从前早期我们知道无花果是没有花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无花果不是没有花，无花果是有花的，不过那个花只有神看见，那个花只有传播花粉的昆虫能够看见，神的定律仍旧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这些花呢？很明显的，神要提醒我们，神对无花果树的要求根本不要人看见它的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记得，无论在教会里面，无论我们和神的儿女接触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今天对我们的要求是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能满足人里面的需要。你能帮助弟兄姊妹，因为你是无花果，这个无花果树是叫别人能够得到保住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无花果树的特点不是叫人看见。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美丽的话，神看得见，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神对于以色列的特点不是叫以色列成为人称赞的中心。当然许多人都欣赏这世界的花，花代表美丽的，所以我们晓得说，神无论对于以色列人，无论真以色列人，他的要求就是像对于无花果树和对于葡萄树的要求是一样。所以当你看见无花果树跟葡萄树能够代表迦南地的时候，特别等到四境平安的时候，你看见说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都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的时候，不受惊吓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个特别指着迦南地的安息来说的。而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就像一棵无花果树，也像一棵葡萄树。那神对我们所要求，神在这个树上所找的，那是有没有果子，不是有没有花。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花是在哪里？当然有花，就好像这个葡萄开花一样，葡萄开花是一下子的，而无花果呢是在那里开花，就是因为这个黄蜂这个传递花粉的缘故，所以慢慢这些无花果树就成熟了。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明白吗？这些工作乃是地下的工作，这些的工作乃是暗中的工作，所以叫你在暗中的父查看你，他必然报答。无论是我们祷告，无论是我们是进食，无论是我们施舍，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室，我们给出去的时候，左手要让右手不让人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让全世界知道了，主说你已经得着你的报酬了。换一句话说，人看见你的话。 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这些果子能够成型，生命能够达到丰满的地步，告诉我们说，原来圣灵在背后有一个暗中的工作。许多的地上所有的树，那个树先有花，后来结成果子。那弟兄姊妹，今天你读植物学你就清楚的很，然后你看见说因着花粉的传递，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知道说这个花瓣慢慢就剥落了，然后最后就变成果子了。所以全世界都能看见这个舞台，都能看见整个工作的过程，成长的过程，怎样先开花然后结果。因着开花的时候，开花的缘故，就吸引了这许多的昆虫，就吸引了这许多的黄蜂，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传递的工作就开始，然后果子就诞生，然后这个种子就开始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棵树可以一直的传递下，生命可以继续的传递下去。所以慢慢的你看见看得见的，慢慢的就变成看，本来是可羡慕的，像一朵花一样，但它所以美丽是为着结果的。所以慢慢的你看见小花也会凋零，慢慢你看一波 一半美丽的花瓣好像就剥落了。但是弟兄姊妹，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要记得，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最后那个生命最丰富的果实就诞生。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过程是我们都看得见。每次你看见一棵树，每棵树你看见花开花结果的时候，你知道先开花后结果，这是我们看得见的过程。但是弟兄姊妹，对神对于我们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对于无花果树的要求，就是这个结果的过程，就是怎么样这个果子能够达到成熟的过程，不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平常我们看得见，但是弟兄姊妹，神对于无花果树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当它成熟的时候，是暗中有一个过程，在暗中的父看得很清楚，最后你看见这个无花果树最后终于成熟。等到它成熟的时候，那就是它结成甜美的果子。弟兄姊妹，你只要能够结成甜美的果子，你就不会想到飘摇在众树之上。你如果真的是无花果树服侍你的弟兄姊妹的话，你来到教会里面，你从来没有一个意念要飘摇在众树之上的。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为什么过不去，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为什么在教会的配搭和侍奉里面出了许多的问题呢？弟兄姊妹，因为他忘记了他是无花果树。许多时候我们要的是地位，世界的地位没有了，世界的前途没有了，现在怎么办呢？剩下是教会中的地位，教会中的前途。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被尊重，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被人高举，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得人起码的尊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些要求，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受了许许多的伤。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不只要结果子，而且我们知道讲到无花果树神的要求是果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要求比别的树都更严格。别的树等先开花后结果，那个过程别人看得见，那什么意思呢？你看见说慢慢这个一开花就表示那个美丽的生命，这个美丽的生命目的是为了结果的。慢慢慢慢的我们知道他脸上的美丽就慢慢就减退了，像母亲一样。我们知道母亲刚刚做母亲的时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生命，但是我们要知道等到他进到某一个年代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棵花凋谢了，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个花瓣慢慢剥落了，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有一个定律，在整个生命的世界里面，神所要的能够存到永远的乃是果子。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如果一个人追求光追求外面的美丽，弟兄姊妹，那不会持久的，那不会持久，因为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但是有什么东西能够持久的呢？就是他所留下来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神在植物界里面是这样给我们一些定律，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如此，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也是如此。许多做母亲的，等到他有四个孩子五个孩子的时候，他照照镜子，那的的确确不再像从前的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生命光是美丽能满足他吗？有许多人是非常的美丽，但是他能够满足他吗？这个是不是他的目的呢？所以让我们记得，神对于无花果树的要求就是结果子，但是神对无花果树结果子还有一个要求，连那个结果的过程必须是暗中的工作，那个就是指着十字架在我们背后的工作来说的。弟兄姊妹，这个工作是没有人看见的，但是最后呢，显在人面前是什么？显在人面前乃是无花果。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现在我们就明白了，有一天我们的主就从伯大尼就出来，然后大概是到了伯法奇那个地方，因为伯法奇呢就是无花果之家的意思，所以大家读圣经的认为说，那个无花果树那一带多半有很多的无花果，所以那个地方叫伯法奇嘛。那么到了伯法奇的时候，很可能在伯法奇，圣经告诉我们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然后我们的主就到里面去找无花果，在树上找不到无花果树。但是很稀奇，圣经又告诉我们说那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所以昨天我们说过了，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段圣经，原因就是我们不懂得它的背景，我们不知道无花果树是怎么过程的。我们普通所知道无花果是中国的无花果树，我们普通所明白的芥菜种是中国的芥菜种，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这圣经里面所说的无花果，乃是迦南地，乃是橄榄山附近，乃是伯法奇那里的无花果。那个品种和所有的品种都不同的，那个品种是非常特别的。那么在那个地方的无花果有一个什么特点呢？那个特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原来在迦南美地，那个无花果树每年有两次的收成，一次是六月的时候，我再重复一遍，一次就是八月跟九月的时候。那么六月收成的这个无花果叫做冬果，那么这个八月跟九月收成的无花果叫做夏果。那为什么有这个夏冬夏之分呢？很简单，意思就是说这个六月它这个初熟的那个无花果，那个无花果叫做初熟的果子，那个是最可口最可口的，是非常非常可口。那么八月九月以后的无花果树呢，要把它做成无花果干的，或者就圣经里面所说的无花果饼。所以圣经讲了无花果饼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大卫有一次有人就送他200个无花果饼。所以从八月九月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无花果呢，慢慢的有的就经过晒干压扁，然后就变成无花果饼，那么这就变成人的食物了。所以真正讲到果子可口，那是六月的，这个我们要记得。那么六月的和八月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六月的果子呢，它的根基啊，那个是长在什么地方？是长在这个经过冬天的那个枝子上面，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又发出嫩枝新的枝子来，所以这个就不同了。那么所谓八月份九月份的呢，那个夏果呢，它的根基是连在比较春天以后那个嫩的新的枝子上，所以这是两个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告诉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你能够在无花果树里面你能看见同时冬果跟夏果同时存在，那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个背景我们一定要懂，这个是耶路撒冷附近，这个是迦南美地里面的无花果，这个不是我们中国，所以你不能用中国的来去形容。比方说芥菜种，我们在中国认为芥菜种是一种菜，当然是一种菜，但你到了以色列就不是芥菜种，那芥菜事实上是一种的灌木，它也不是个大树，也不是个蔬菜，它不过是个灌木。 而且芥菜种那个在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地在迦南地的那个芥菜种是很小很小，可以说是百种里面最小的，根本像一个灰尘一样。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千万不要拿这个中国人的头脑来读圣经。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所讲的无花果树有好几种，葡萄树有好几种，那现在呢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大概简单的来说，就是到了这个十二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无花果树所有的叶子通通掉了。那么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等到大概三月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就开始发嫩长叶。那么等到春天到的时候，它同时呢又长一样的东西。那现在我们一同来看一看歌中之歌，你来看歌中之歌，歌中之歌第二章，歌中之歌第二章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所以冬天已经过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然后第十二节，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所以这个大概在三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无花果树呢就开始发嫩长叶，那么同时呢它就长出一种果子，这种果子在希伯来文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在原文是青果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是个不成熟的果子。所以这个不是后来葡萄，这个葡萄或不是后来无花果树最后到了六月份所长出来那个无花果，不是那个果子。所以圣经说这不是无花果，收无花果的时候，那是指着六月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三月份的时候，二月底三月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冬天已经过去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里的果子在希伯来原文是另外一个字的，那个字就是告诉我们说它就是在冬天要过春天要来到，你只要看见那个东西一开始结果，一开始成熟就是结果，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春天已经到了，明白吗？那么就在这个果子里面已经开花了，那么就在这个里面，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无花果的黄蜂在传递花粉，最后我们知道就是叫这个无花果要成熟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不过这个的无花果树的无花这个果子呢，最大的不过像樱桃那么大，不是后来六月份的那个无花果的果子那么大，就不过像樱桃那么大。所以就是那么大的时候，那么传递花粉的黄蜂呢，就所谓这个无花果的黄蜂呢，就在中间忙来忙去，忙了穿针引线等等等等。那最后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个无花果树继续的留在它的叶，留在无花果树上的话，那么到六月它就完全成熟了。那么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初熟的果子，也就是我们昨天，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看以色列如葡萄，所以神看见以色列好像看见葡萄一样。那不止如此，神看见他们的列祖就好像看什么无花果树上的初熟的果子一样。那么那个初熟的果子不是这里的果子，那里初熟果是六月的，这个呢是三月份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等到这个一开始我们知道是春天了，那么等到这个慢慢这个树上长了许多的叶子的时候呢，那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就是夏天。所以现在很稀奇，神为什么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 如果今天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到底春天呢、夏天还是秋天呢？你看看无花果就可以，你看见它上面光秃秃的，根本没有树叶，你知道那是十二月，你知道那是冬天。当你什么时候你看见它发嫩长叶，那同时呢，你发现这个籽，就是无花果树那个果子，那个最小像樱桃一样的，它那个小，那是青果，在原文是青果，是不成熟的果子。那么当这个长大，当你这个长熟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春天到，你知道冬天已经过去了。然后弟兄姊妹，你还经过一段的时间，大概到了四月，到了五月，那么你看见这个叶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然后如果这些这些无花果的这些果子里面含有花的这些果子，如果能够继续存在的话，问题就是它能不能存活。如果它不能存活，它就掉到地上去。所以明白吗？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如果它能够一直连于那棵树的话，那最后怎么样？最后它就成熟了。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什么东西能叫这些东西掉到地上去呢？那么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这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那就是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三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未熟的果子就是还没有到时候的果子，原文是还没有到时候的果子。所以现在大家明白的，这个还没有到时候的果子，就是雅各第二章那里所说的那个葡萄，那里的无花果树的果子，那是三月份的果子，连初熟果子都不是。所以这点不要把它弄错，连这个都不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因为圣经约翰，老约翰呢，就告诉我们，等到第六个印的时候，天上的星辰呢要坠落到地上。那么那个光景是什么光景呢？就好像你看见无花果树呢，到三月份以前，就是冬天刚刚过，还没有到夏天的时候，那常常一阵风刮过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些小的那个青的果子一个个通通掉在地上，就像这个情形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从三月份一直到五月份，这些果子能不能连于那棵树，能不能继续长大，能不能继续神借着黄蜂在它里面工作，叫它成熟。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从三月份到五月份，它仍旧是不是仍旧能连于无花果树。那很可惜，很多的无花果树啊，经过这个风吹，经过这个风一吹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看见这些树呢，就通通就掉到地上去了，就不是，对不起，这些果子通通掉到地上去了。那么我们的主就到上面去找，结果树上一个也找不到。那么农夫会告诉你说，如果在树上找不到这些无花果树的话，它不可能成熟的。大家都知道吧，无花果树所以后来能够成熟，是因为开花结果嘛。那现在你知道这个开花不错，但是还没有结果，它已经夭折了，已经掉到地上去了嘛。所以你肯定，你只要看见这个无花果树，你只要看见上面找不到这些籽，找不到这些像樱桃这么大的无花果树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无花果树不可能再长，不可能再长无花果了，它只有叶子，不可能有果子。但是不要忘记，这种的这个籽啊，或者这种的无花果，这个青果，我们称它做青果，就是这个 green fig， 如果青果没有成熟，还没有到时候的，那不要忘记，可以当做东西，可以充饥，不是那么好吃。但是呢，我们知道路人当他们在那个时候经过无花果，常常可以采来吃的。常常可以采来吃，所以我们知道这的的确确能够叫人能够解除他的饥饿的。所以就是这一些青果，就是一些无花果树的小青果，不要忘记， 还是可以充饥的，明白？不过不是没有那么好吃就是了。不过现在有一件事很重要，当你看见树上找不到一个青果的时候，那就证明说没有希望，这个树只会有叶子，不可能有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就咒诅那棵树。咒诅那棵树什么意思呢？叫它连从根开始是完全枯干的。因为事实上为什么神要这个主要咒诅那棵树呢？因为他不要给人有个错误的印象，神对于以色列有一个要求，神要在他里面能够得着满足。但是结果我们说这棵树根本不结果子，这个只有叶子根本不结果子，这个不是神的目的，不是只是给人一个印象，让人觉得非常的繁华，让人觉得非常的茂盛。弟兄姊妹，这是假象，这不是真的。所以神咒诅，我们的主咒诅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咒诅要它里面跟外面完全一致，否则的话外面还是欣欣向荣，其实根本它已经不能够结果了。如果不能结果的话，和从根开始枯干不是一样的一件事情？从根开始枯干，起码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的无花果树是里外一致的，是不会骗人的。那个外面光有外面的繁华，光有外面的叶子，非常非常的美丽，那弟兄姊妹，这个反而叫无花果树自己欺骗自己。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因为神对无花果树的目的是什么？是果子，不是它的叶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就是我们的主对于以色列的评价。所以那一次我们的主咒诅无花果树，事实上不要忘记，他事实上是宣布整个以色列的前途。因为你知道无花果树的故事刚好代表了以色列的故事。因为你知道我们要记得当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可以说是以为什么主耶稣能看见圣殿，能看见圣城，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原来在主耶稣降生以前600年左右，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弟兄姊妹，被掳到巴比伦就好像整个的无花果树你找不到叶子一样，完全枯干了。被掳到无花果树就证明说这个无花果树经过冬天的。但是感谢主，后来我们知道在所罗巴伯、在尼西米和这个以斯拉的这个率领底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好几次就回到他们的故乡，然后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从废墟里面把圣城重建起来。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人类的救主可以降生在伯利恒，因为现在伯利恒也恢复了。所以他们回来乃是为着弥赛亚而回来，他们回来乃是为着人类的救主而回来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弥赛亚来的话，那是应该春天的时候，弥赛亚来的话，那就是应该要翻论长叶，而且我们知道说那个青果子要出现的时候，应该可以经过这些时候。但是很可惜，以色列经不起风吹草动，以色列经不起大风的。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那个又经过了400-500年，他们回来了，没有错，他们的的确确又因为回来了，又是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就证明什么？这个无花果是又翻嫩长叶，不是吗？那如果无花果如果是翻嫩长叶的话，那么应该可以找到果子了。尤其你记得这个现在将来所有的那个初熟的果子，乃是那些根，乃是从什么？从那些经过冬天那个枝子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应该能经历这考验，因为他们曾经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回来，然后后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也经过了亡国的痛苦，然后你发现说他们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然后转到豹的口里，然后转到不知名的口里，这里面经过许多风吹草动。弟兄姊妹，很可惜 神的目的要他们连于神永远的旨意。但是很可惜，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只外面有叶子，里面没有果子。外面你看得见有圣殿，外面看得见有耶路撒冷。你看见讲到圣殿的时候，你叫门徒们对他怎么说呢？门徒说，看啊，这是何等的石头，这是何等的殿宇。我们的主怎么说？因为门徒们只看见叶子，没有看见果子，所以主说，将来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经过冬天不过错，以色列人是经过浩劫不过错，他们应该学了功课，应该学了惨痛的功课。现在冬天要过去，现在春天要来，如果春天来的话，应该是发嫩长叶，让春天来的话，应该那个无花果树的无花果要渐渐成熟，现在那个青果要开始有了，那么花就在青果里面开始开花，然后最后应该能够达到结果的目的。但是很稀奇，等到我们的主来到这无花果树的面前，他找不到无花果。所以我们看见说，虽然他最后的一个礼拜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每天都到圣殿，但他晚上能不能住在耶路撒冷，能不能住在圣殿，圣殿应该他安息的地方，结果圣经告诉每个晚上他都到伯大尼去，只有伯大尼能叫他得着安息。他早期的时候他说，你们把我父的家当作贼窝了，他把圣殿当作我父的家。但是最后他怎么说呢？他哭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你们的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咒诅那个无花果树？我们就咒诅那无花果树，事实上就是用那个行动来宣布以色列的前途。以色列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是经过冬天不错，春天好像应该要来了，如果这样应该有果子才对，为什么没有果子呢？而无花果树如果不结出甜美的果子，根本就辜负了神对他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神要无花果树里外完全一致的，神不要人做个假冒为善的人，神不要人两面手法，神不要人暗中是一套外面又是一套，不，你既然里面已经不行了，现在里外要让人看见全部都是不行，从表面上看还是欣欣向荣，你看还是这些叶子，你若看耶路撒冷的话，你看你这还是代表神的同在，还是代表过去的一切。但是弟兄姊妹，神能满意吗？神不能满意。主能满足吗？主不能满足。主对于以色列的评价是如此，主对他的教会也是这样的评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今天对于教会的呼召，主今天对于教会的评价是同样拿同样一把尺的。从表面上来看，外面人数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房子越盖越大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要问说，我们光是有外面的叶子呢，还是有许多的乃是有果子？神为什么让我们经过冬天，寒冷的冬天，现在春天来到了，弟兄姊妹，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欣欣向荣，最后能够结果子。这里面当然有许许多多神暗中的工作，风会来吹的，常常把这些青果叫我们落到地上。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些不肯被风吹动，那些坚持要连于无花果树当，那弟兄姊妹，最后无花果才能够成熟。到了六月份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无花果树才变成可口的无花果。圣经形容无花果树的可口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人一摘来的时候，马上就到口里面，因为那实在是个很大的享受，是很大的吸引。但是弟兄姊妹，要叫初熟的果子是芬芳可口，需要经过大风的。从三月份到五月份，这条路从表面上看来是容易的，因为冬天已经过去了。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不是失败在经过冬天，以色列人失败 是当春天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不知不觉他们就失败了。神的教会也是如此，神的教会经过300年的大逼迫，罗马帝国大逼迫，经过冬天的时候，神的教会没有失败。等到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好像春天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就开始堕落了。一直到今天，今天据基督徒教会所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有一度整个欧洲的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神学家去访问教皇，那么教皇因为到了罗马，这个教皇一定要让他参观圣彼得堂。参观圣彼得堂的时候，这个神学家叫做 Aquino， 叫做 Aquina。那么他就这个教皇带他去看的时候，他就指着天花板上面美丽的画。那么他说我们的第一任的教皇彼得当时非常的寒酸，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你看外面发达了，你看见这个树的的确确无花果树的的确确充满了叶子。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阿奎呢怎么说呢？他说弟兄不错，我们现在金子银子都有了，但那奉拿撒勒耶稣起来，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是像主当初所咒诅的无花果树一样。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我们的见解，以色列是属地的子，以色列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个地上的团体。但是我们这些人蒙神呼召出来的属天的团体，指着他的教会来说，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对于我们来讲，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今天只有叶子而没有果子的？我们的主的要求永远是高的，如果要结果子就是结果子，连那个结果子的手续人都没有看见，十字架的工作和雕刻永远是在暗中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咒诅那个无花果树，意思就是说让它从根开始枯干。现在你要知道说，不是这给我们看里里外外是完全一致，既然外面只是叶子，那么好了，那么就让它是一个枯干的无花果树好了。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宣布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宣告也是预言说有一天以色列国要亡国的。所以果然没有错，弟兄姊妹，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太子就率兵围攻耶路撒冷，终于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把圣殿毁了，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起头他们烧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金子和银子溶解在这个石头里，后来他们要把金子拿出来，所以就叫所有的兵丁把金子取出来，然后把石头留下，果然就叫圣经所说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耶路撒冷本来应该是立体的，现在完全平面化，完全成为一片的散沙，完全成为平面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再读历史的话，再过几十年，到了130几年，主130年以后，你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家果然在地上完全消失了。所以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说以色列王国从什么时候开始亡的？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从耶路撒冷沦陷开始的，严格从那里开始。当然你就是整个的国家来说，就说整个的国家来说，到了主后130几年，从那个以后开始，果然以色列人就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他们的国家。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神，就是主对于以色列的宣判。那为什么这样？当然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弃绝我们的主，当然不能结果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弃绝我们的主，也弃绝我们的主的十字架。 十字架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秘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难怪整个的以色列不过是外面空的一个架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借着咒诅无花果树，就发表了一个行动上的预言，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我们的主是讲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正式的王国，因王国从主的眼光来看，就是当他们的家留为荒场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耶路撒冷一城，就是当耶路撒冷的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当他们的家成为荒场，当他们被抛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那从此这一棵无花果树所代表的国家就从地上就消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主借着无花果树所给我们的比方，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主那一次咒诅无花果树，那个目的就是要宣布那个预言。但是感谢主，你读到24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就在那个预言之外，行动的预言之外，他亲自在橄榄山说了一个预言，也是关于无花果树。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无花果树的比喻都放在一起，包括路加福音13章，你记不记得那个管园，那个园主他在葡萄园里面种了一个无花果树，结果3年都不结果，他找不到果子，说不如把它砍了吧。然后管主人 园主说，我们再留施施肥，我们看看，如果实在不结果子，我们就把它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以色列王国就是因为神在这个国家里面找不到他的国籍。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我们看得见的历史上有一段的故事，那就是以色列王国的故事。以色列王国的故事就是那个无花果树被咒诅的故事。那么当我们读到马太24章，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马太24章32节，所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大家现在都清楚，这个无花果树既然被咒诅，从根开始枯干，它还能够发嫩长叶吗？当然不能。如果有一天这个无花果树能够发嫩长叶的话，那一定是神迹，只有神做的，没有做。地上没有一个枯干无花果树能够再发嫩长叶，没有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定是神做的。所以大家知道，根据这一段圣经，就是有一天这个无花果树呢还会发嫩，还会长叶。不过你要记得，它如果发嫩长叶的话，就表示夏天已经近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这给我们看，神是用无花果树告诉我们说，现在是什么时候。那夏天近了是什么意思呢？就人子已经近了，人子已经正在门口。这个门口在原文是多数的，这个不是像今天这个西方或者今天在台湾的一些房子一样，你一到了客厅，你一进了大门就到了客厅，就 人子就到了。但是不，这里所给我们看见那个背景乃是东方四合院的背景，所以也许这个屋主有一个很大的庭院，他有好几道门然后才到客厅的。现在呢，圣经说人子正在门口，意思就是说这个门，这个院子你也许有10道门，现在他已经在任何其中的一道门，我们就是不知道哪一道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客人到了，他已经到了庭院里面任何一道门，你就知道他已经太近太近了。 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尴尬，尤其在美国，在有的时候很尴尬一件事，就是有的人呢忽然来访问你，也不打个电话，忽然按电铃，结果呢你找不到你的拖鞋，这是最尴尬的。所以你总不能够这个光着脚丫去见客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尴尬。但是如果是在东方式的那个庭院里面就不同了。如果有人来告诉你说，哎，客人到了，已经到了其中任何一个门了，你起码你知道说，也许还是大门，也许还要经过好几个门才到，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已经很近很近很近了，很可能就是最近的一道门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虽然亡国了，但是有一天他要复国的。他怎么亡国，他也怎么复国。他怎么亡国，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怎么复国，有一天一块石头要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什么意思？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只说他要复国说的，而且也只说圣殿要耶路撒冷要回到他的怀抱，同时也给我们看见圣殿有一天一块石头要在另外一颗石头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普通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都是应用在他的复国上，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读错的地方。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说1948年这段预言已经应验了，因为1948年的的确确以色列复国了。虽然阿拉伯的这个他的周围的这个阿拉伯的敌人虽然要把他们赶到地中海去，弟兄姊妹，到今天他们还站着。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果然这棵无花果树是发嫩长叶。我们今天看世界局势，看中东局势，我们要从预言来看它，因为主要叫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夏天近了，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真近了。然后下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现在很多人读这段圣经是怎么解释呢？既然1948年是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这世代，那现在要问这个世代到底是有多长。所以有的人呢就根据圣经认为一个世代有40年，有的人认为说有70年，有的人有另外一种的解释。那么如果是40年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主一定要来呢？那很明显的，那就是现在已经在门口了，那么到了这个都要成就，就表示主已经到了。所以从门口到了中间经过多少呢？经过一个世代。那么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根据这样来解释的话，那表示主耶稣应该什么时候回来呢？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话，加上40年，那就是1988年。所以有的人认为说1988年主一定要回来的。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啊，他说88个理由证明主耶稣在1988年一定要回来。所以你知道这本书在1988年以前是第一个畅销书，但一到了1988年过了，主耶稣没有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有人要修正了，说圣经里面的一代啊不是40年，应该是70年。那好了，你现在可以再往前推呀、啊。现在你还可以写一本书，也可以叫你赚钱。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是这样的解释吗？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清楚啊，这里为什么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呢？这句话其实很简单的，圣经里面讲到世界用两个不同的词，一个是指作这个世界的组织来讲是 cosmos， 那这个呢圣经翻作世界，还有呢是指作这个世代，所以指着时间来说的。那么这个世代是指着什么？这个世代就是指着今天我们所在这个世界这一段时间。所以世界一面是指着它范围，指着它组织，另外一方面指着它时间来说。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明白。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呢？他如果人要得罪圣灵的话，亵渎圣灵的话，他呢是今世和来世怎么样都不可以赦免。这个原文什么意思？原文是这个世代和将来的世代都不能赦免。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根据圣经对于时间的分法是这个世代，还有呢将来的时代，或者简单的来说，如果你分得更细的话，就是今世、来世还有永世。那么我们基督徒所讲的来世，不是佛教徒所说的轮回的那种来世，不可能的，不是来世变猪变猫变狗，没有这件事情。圣经所说的来世，就是指着将来一千年的国度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圣经里面讲到千禧年那一段时间，那就是 the age to come， 那就是将来的时代。当然如果你要把它广义推广的话，可以包括整个的永世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人得罪圣灵的话，不光今世得不着赦免，来世也得不着什么，就是永远得不着赦免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也讲到到了这个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永远就是这世代的末了。然后你看见说人子要降临，你知道人子的国就出现了，然后我们知道说天国呢就是弥赛亚国就来到了地上。所以弟兄姊妹，根据主的教训很清楚，他讲到世代，这个世代的末了是什么世代的末了呢？你读圣经很清楚，这个世代今世和来世是以什么来做分野，以什么来做分别呢？是以我们的主的再来做分别，或者说末次号角吹响，我们都要复活，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这和我们的主再来都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换一句话说，现在还不过是夏天，现在你看见前面还有一段的故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前面还有一段的故事，前面还有一段，你一直要到祝棚节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不过是逾越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但是这个故事一直要到什么？一直要到祝棚节的时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个不过是开始，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些事要应验，意思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或者这样说，以色列王国是一下子亡国的，但是以色列国的恢复呢，是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要完全应验。所以我们知道说，从1948年一直到主回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慢慢的夏天已经近了，然后不止如此，慢慢的要到初暑的时候了，明白吗？等一等，你要看见要到了这个八月跟九月收成的时候。因为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是什么？是收成。神对以色列的旨意是什么？叫他们的初熟果子能叫人含在吃在嘴里，能是芬芳可口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表示说，虽然以色列拒绝，虽然以色列违反了神的旨意，他不能够结果子，但是有一天他要结果子的。有一天不光是发嫩长叶，弟兄姊妹，一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要结果子的，不是不要结果子。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一直等到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工作完成了，神才满意的，让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些事发生在什么的时候呢？都是发生在夏天，然后一直到秋天的时候，一直到这个一直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所以祝棚节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千禧年，有它的原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果然以色列这个无花果树完全满足神的旨意，不光是初熟的果子，而且那些一串一串的无花果的饼，的确能够满足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呢，神在以色列身上达到目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政治上的恢复，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复国是政治性的复国 复兴，但是什么时候以色列是属灵上的复兴？他们认主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 他们最后全家得救，弟兄姊妹，那个最后才是满足神心意的。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今天以色列复国的形象什么呢？就像什么？就像是这个在以西结第37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枯骨四散，然后神借着震动，那么结果你看一个身体形成，但是里面没有气，里面没有气，必须要圣灵对他吹气才可以。那什么时候圣灵对他吹气呢？那乃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然后你看见他用圣灵来浇灌雅各一家，浇灌这些人。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他们就成为一个军队。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他们就开始开花结果了。然后世界上的外邦人要拉着他们说，我们一同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奔耶和华的殿。那弟兄姊妹，很明显在那个时候，不光是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你也发现耶路撒冷也回到他们的怀抱。最后你看见在摩利亚山上，在圣殿的山上，是一块石头又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一直告诉我们说，到了时候你看见以色列要复国，要回到他们的故土，不过这是开始，这个不过是夏天。现在我们要看他们要怎样的结果，换句话说，要怎样的从夏天要迈到秋天。所以这里面你看见仍旧有一段的过程的。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看见吗？这个无花果树如果是代表以色列国，1948年果然复国了，那么如果这个无花果树也代表圣殿和圣城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感觉到了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根据主耶稣这个预言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主回来以前，有三件事要发生。第一，就是1948年已经发生了，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个时候全世界的阿拉伯人要把他们推到地中海去，结果你看见神保守了他们。他们那个5月14号那天宣布独立的时候，他们上午宣布独立，立刻就把那个证件就送到地下室，没有多久敌人的空袭就来了。所以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最多不过只有350万，但是周围包围他的阿拉伯人回教徒有多少呢？是几十万万。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人群的孤岛里面，他怎么能够生存？根本就是个神迹。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所以现在如果要发嫩长叶，弟兄姊妹，这不是神迹是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建立国家，你知道以色列人虽然回到他们的故乡，还很多人不相信，他说我们等等等着瞧最后有什么结果。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果然我们的主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复国，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感谢主，现在他们站住，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我们知道说这个发嫩树叶已经发嫩长叶，我们晓得主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但是因为我们说过，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不光指着以色列国说的，也是指那块地来说的。我们的神说，这是我的地，蝗虫侵犯我的地，蝗虫吞吃毁灭我的葡萄树，我的无花果树。所以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你知道本来他们当初的国父和当初的西安运动的人，他们最早的构想是，他们觉得以色列人到处没有家，受别人的欺凌，我们总要有我们自己的家园。所以他们最早的理想是什么？希望在阿根廷能够建国。他们没有想到回到中东建国，因为这些所谓西安运动的人，所以当初希望回这个为这个主张以色列复国这些人根本没有宗教意识。虽然他们是犹太人， 他们不读圣经，也不相信圣经。那么你还记得吗？等到这个以色列要复国的时候，我们知道中东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个圣经给我们看见呢，神为着让以色列复国，根据圣经的预言呢，有一个海上的强权要起来的。那果然没有错，神就兴起了日不落寞大帝国，那就是大英帝国来说的。所以神的的确是借着大英帝国叫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起头啊，你知道大英帝国知道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中东简直就是火药库，所以告诉以色列人说，这样好了，你们不要回去，我们在乌干达那个地方给你找一个家园，你们在那里复国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甚至于最大的强权，那个时候最大的强，像今天的美国一样，英国，他说我们把乌干达给你建国好了，这件事都没有成就。原因在哪里？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乃是那块迦南美地，没有一块地可以替代的。所以到了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吗？一个神迹发生了。根据政治学告诉我们说，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亡国亡了500年的话，他是不可能复国的，不可能。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回来了，他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回来，有的人从中国来，从中国的开封来。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去吃中国饭，你问老板姓什么，一定姓赵。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在12世纪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流浪到中国，然后为着保护自己，就用了当时皇帝的姓，当时皇帝姓赵，所以他们也姓赵。那么这些从开封来的中国人最后也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稀奇不稀奇？的的确确以色列人从东从西从南北他们回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什么意思？不光指着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可以在阿根廷复国，以色列复国也可以在乌干达复国，但是以色列复国那是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个迦南地那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弗拉底和大河为止，那一块地神要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但是神认为是可能。等到神完成这个旨意以后，查理王子最后一个代表英国，就坐了这个军舰，就从香港离开了。那等到他最后一次离开香港，就正式告诉我们说，大不列颠那个日不落那个大国已经没落了，正式没落。因为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兴起他呢？是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说，神要兴起一个地上的强权。感谢主，这件事已经完成了。所以表面上我们看世界的大事，事实上你看见吗？我们从无花果树能够得一个教训，结果你看见果然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回来了。1991年左右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有两个地区根据以赛亚43章的预言是仍旧要扣留他们，仍旧不肯交出来的，结果神对他们说，交出来，不要拘留。那什么意思呢？结果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今天的苏联，一个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如果你仔细读以赛亚43章，老早就预言说全世界有两个地方不肯放以色列人，就是他们两个地方。到了1991年，弟兄姊妹，神告诉戈巴契夫说，交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塌了，因为这个缘故一夜之间莫斯大帝国瓦解，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原因就是因为神告诉他你要交出来。所以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有100万的犹太人，因为我们知道在苏联的犹太人最少有350万，他们回来的这个犹太人可以组5个最全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他们的科学人才可以盖像5个像哈佛大学最好的大学。神一个一个把他们带回来，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伊索比亚是全世界最穷最穷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黑人的犹太人他们也回来了。所以等到这个拉比在机场上欢迎他们的弟兄回来，每隔20分钟大概有飞机从苏联回来。那么有一次一个特别的行动，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派74架的飞机，然后就一个抢救的行动，就把在伊索比亚那黑人的犹太人把他们运回来。那么他们因为都很瘦啊，骨瘦如柴啊，所以他们可以装很多啊。那个从苏联回来的，因为个个都胖得很，所以他们这个一个飞机载不了多少人，但是那个对他们来讲，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位置通通拆掉，然后像沙丁鱼一样把所有的黑人都挤在上面，几步就带回来了。而且那一次整急救运动里面，救难运动里面也诞生了7个婴孩。那么他们回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拉比一看见他们回来，他们黑人的弟兄回来，他说弥赛亚真的很快就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应验了树叶发嫩长叶。如果无花果树被咒诅是指着亡国说的，那么现在发嫩长叶指着复国来说。但是问题在说，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不光是政治性，如果政治性的话，以色列今天复国很可能伏在错的地方，很可能在乌干达，也很可能在南美，可能在阿根廷。但是感谢主，神是和他们立了这约，告诉亚伯拉罕，从东往南往西往北这块地同样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弟兄姊妹，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永远不能废去。所以你看见这些人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这个实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神迹。那不止如此，到了1967年的时候，那一次6次战争是惊动了整个世界，那个战争在战争史上是稀奇的不得了。那一次以色列闪电战争一下子就拿下来很多的领土，但最重要的就在196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有一批的散兵部队就降落在圣殿山。我们说过，圣地就是应许之地，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就是摩利亚山，这三个是一体的，这三个是三合一的。所以你看见吗？就在那一次耶路撒冷拿回来了，不光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最重要的那一次他们的散兵降落在圣殿山上，摩利亚山上，他们的脚踩在摩利亚山上，他们通通哭了，因为几千年来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回到他们的圣殿山。所以弟兄姊妹，特别他们到了那个时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这是1900多年，你知道1900多年来以色列人他们的母亲一直教他们孩子有一个祷告，每天的祷告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回到耶路撒冷。你懂你晓得吗，弟兄姊妹，本来他们呢是很会唱诗的，他们最会唱诗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圣殿里面，不是利未人要唱歌吗？所以你知道每次过节的时候，利未人在那唱歌，尤其是在过祝棚节的时候，很多人就挤在那个圣殿的院子里面，然后呢这个从圣殿那个院子到以色列人院有15个台阶，然后那个利未人就在那里唱诗。那么唱诗的时候呢，他们站在第一个台阶上就唱诗篇120篇，然后呢第二个诗篇121篇，那就是诗篇里面的上行诗。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最喜欢唱诗的。但是你晓得，自从他们被掳以后，他们就把琴挂在柳枝头，从此以后他们仍旧在会堂里面聚会，会堂里面也唱诗也祷告，他们就是不唱歌，因为他们不能再唱歌，他们把他们的歌他们的琴挂在柳枝头。他们不唱歌，因为他们要告诉全世界人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家乡，我们是个飘景离乡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再唱那个。所以1900年他们有一个祷告，就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回到耶路撒冷。新妇跟新郎在那里交杯祝福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说，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每一次他们的祷告都是明年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个祷告这个等候，尤其每年到了6月9号，就是他们在有一个禁食，那个禁食是禁食什么，就是说他们圣殿被毁，两次圣殿被毁都是在几乎同一个时候，几乎同一个，就是在那一年的同一个时候。所以他们有个禁食， 有一次拿破仑呢、啊，在那里听见他们在听见他们在那里进食，而且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希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他们的故乡。拿破仑听了非常感动，他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漂流在全世界各地，是不被人承认的，而他们能一直为着一件事祷告，而且到了几祷告多少千年他们都不肯放弃的，他这个国家是有希望。他说根据我的判断，以色列要复国的，如果有人能有这样的祷告，他有一天一定会复国的。弟兄姊妹，1900年的祷告，到了1967年6月7号，我如果没有记得，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那一天有一些的散兵部队，包括其中一个拉比，就从空中就降到圣殿山上。但是弟兄姊妹，他们降下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们眼前所看见的不是圣殿，乃是一座清真寺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如何，他们回到了圣殿山，他们碰到了圣殿山的 那些泥土，他们许多人都落下眼泪来，因为1900年的梦终于实现了。所以弟兄姊妹，到了1967年，他们把耶路撒冷拿回来，他们到圣这个哭墙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发誓，他们就宣誓说，现在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怀里，我们永远不失去它，耶路撒冷要成为我们永远的首都，这是他们的愿望。所以从那天开始，不管今天犹太人他是左派右派，他相不相信圣经，甚至他不相信圣经，但是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回来可以说是他们国家的一个象征。所以不管全国上下，他们都不要一个分裂的耶路撒冷，他们要一个统一的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不止如此，那个时候那些踩在圣殿山的人，他们欢天喜地，他们说，如果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方拿下来，我们就可以重建圣殿，我们就可以让圣殿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如果无花果树被咒诅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话，那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告诉我们说，不光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不光耶路撒冷回来，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圣殿一定要重建，石头一定要回家另建在另外一个石头上。所以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想说没有多久这件事就可以了，为什么在哭墙祷告呢？为什么不能在山上祷告呢？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最多只快乐了一个月。一个月以后，这个戴阳将军，那个独眼将军，就等于把一把钥匙交给回教的当局，告诉他们说，那这一座圣殿山主权是我们的，但治权是你们的。这个座山主权是我们，但是管理这个山是你们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拉比就下一个命令说，所有的犹太人都不要到山上去敬拜，他们绝对禁止基督徒和所有这犹太人上去敬拜，如果你在上面敢祷告，他们一定有警察要来招呼你的。所以我们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圣殿山就仍旧回到了阿拉伯的手里。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主的预言要恢复的话，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些事是哪些事？三件事：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第二，耶路撒冷回来；第三，圣殿要重建。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在主回来以前都要成就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耶路撒冷真的回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有没有预言这件事呢？有。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21章第20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这是指着主后70年，指着王国来说的。那时在犹太的人应当逃到山上等等。我们就看24节，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一点都没有错，主后70年果然倒在刀下，而且被掳到各国去，从此以后就漂流在全世界各地。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的日期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路撒冷 在主后七十年已经完全被毁了，那换叫无花果树怎么样，已经被咒诅了，果然亡国了。但是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无花果树重新发病长叶，那就是说耶路撒冷一直要被践踏，践踏到什么时候，1967年的时候，1967年的时候，你看你一直被践踏，一直到什么，到外邦人日期满足的时候。那我们相信如果今天耶路撒冷仍旧在以色列人手里的话，那就证明说外邦的日期果然是满足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到了1967年的时候，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史伯克弟兄，他向来是不大相信千禧年，他是相信无千禧年的。所以他认为说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人，他认为说1948年以色列回国这个不过是政治上的一个巧合而已。但是等到1967年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他对兰培德弟兄怎么说呢，他是弟兄，如果这件事真的应验了路加福音21章所说的话，那么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读过，花了一个晚上就要证明给弟兄姊妹看，这个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不只指着那块地，也是指着圣城，也是指着圣殿来。所以如果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是指着他们亡国，指着他们抛流的，指着他们背井离乡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指着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们的家成为荒场，如果这件事是这样的话，那么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呢，并什么意思，感谢主，1948年他们果然回到他们的故乡，1967年耶路撒冷果然回到他们的怀抱。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剩下的从现在1947一直到主回来，我们要注意第三件事，因为这些事成就要为着什么，要都要在这个世代要过去以前，那就是指着我们主回来以前，这不是40年也不是70年，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主回来以前，圣殿果然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读一段圣经，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那弟兄姊妹，这42个月就指大灾难的时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在大灾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要被外邦人践踏多久，践踏42个月。所以这句话就证明说，在这以前呢，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以色列人手里。所以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如果一直是践踏的话，不可能是3个月，你算不出来，3年半，三年半就表示在这个以前是回到以色列的怀抱。不过呢，到了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又要践踏3年半而已。所以这个话很清楚很清楚。但是最稀奇的，在大灾难的时候，神怎么说，你要将神的殿和祭坛都量一量。这里的殿在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字指的至圣所和圣所说的，你们就是圣灵的殿，那就是指那个字说的。但是还有一个字是指着摩利亚山那个整个圣殿广场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殿乃是指着摩利亚山，就盖在摩利亚山上的那个圣殿，那个不是指着新城里面的会堂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圣殿只有一个地方，就好像以色列人回故乡只能回到他们故乡，不是乌干达，也不是南美，他们要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他们圣殿一定要盖在摩利亚山上。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要将神的殿和祭坛都要量一量，弟兄姊妹，那个就指着摩利亚山上的那个殿所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访问耶路撒冷的话，你看见的不是清真寺，你看见的乃是圣殿，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颗石头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敌基督要进到那个殿里，要坐在 你读圣经，所有在殿里面工作的人都是站的，没有一个坐的，没有一个祭司是坐的。这里有一个人把他自己当作神，坐在里面，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基督就要出现。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话你看得很清楚，虽然这件事情还没有来到，但是我们晓得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句话里面所包括的是什么，包括三样东西的恢复：圣地的恢复，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圣城的恢复，这是1967年的故事。现在呢，最后我们等着要看的就是圣殿是不是要是不是要这一块石头又在另外一个石头上。如果是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我们的眼前果然这些事情就发生了。那么弟兄姊妹，为着这个预言要应验，你发现这三个最难的是一个，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在阿拉伯人所占有的地方，你能够把清真寺毁掉然后再盖，是不可能。你知道这个是最难的难题，你不可能，你今天你要在同样的一个地方要这样做，有可能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中东局势那么严重呢？中东局势这次的严重是空前的。我们知道二月份的时候，还有弟兄们奥克兰弟兄姊妹还想到以色列去，还有一般弟兄姊妹想到这个旷野42站。结果我们知道那个旅行社的人，他们知道那个局势是最严重，他们很快就取消掉，他们宁可赔钱都愿意。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自从以色列1948年以后，以巴的冲突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的，这一次果然是非常严重。我们在报上所看见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在报上所知道的很可能是错误的一个角度。但如果我们知道整个事情的这个始末的话，我们要明白，就是说果然照着圣经的预言，无花果树已经发嫩长叶。那这个里面包括三件事情，在主回来以前这些事情都要完成。所以现在你读报纸，为什么现在中东有一个局面是非常非常紧张，如果大家稍微知道一点他那个紧张的情形，你就知道它是非常非常严重。你知道1994年以后，这个阿拉法特就不再流亡了，现在他可以回到他自己的故乡，所以他仍旧有他的周围的这个安全人员来保护他。在1944年流亡以前，流亡的时候他手里一定拿着一个机关枪的。那么自从1994年以后，他把机关枪交给他的随从，然后呢仍旧有机关枪，不过他自己不拿了。但是不要忘记，你这两天你看路透社的报道，那第一次自从1994年以后，阿拉法特他出在公众场合里面，他手里拿的是机关枪。所以你就知道说，没有一个时候自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色列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以后，从来没有这么紧张的局面。原因在什么地方？焦点在哪里？因为阿拉法特宣布说，他不只要在巴勒斯坦建立巴勒斯坦国，是个独立的国家，而且他们一定要用东耶路撒冷来做他们的首都。这个东耶路撒冷就是圣经里面的耶路撒冷，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耶路撒冷要被践踏，一直到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挑战不只是对以色列的挑战，也是对圣经预言一个很重要的挑战。那不止如此，他们在谈判桌上所要的不光是领土，他们所要的一面是领土，一面就是那个迦南地，就是迦南。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所要的就是耶路撒冷。那最后他们要的是代表，他说他是代表整个回教世界要的，就是圣殿山。那弟兄姊妹，一定圣殿山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手里，这个谈判才能够成功。那如果不成功的话，他宣布片面立国，如果宣布片面立国的话，那么以色列就威胁说他们就要并吞所有约旦河西所有的领土。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那弟兄姊妹，全世界的回教国家不会在那坐而不视的。 不可能在那里看而视而不见的。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战争。所以难怪在七月份他们在那里开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 Clinton 很严肃的说，这一次的会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极度的到日本去开会，他延期去开会，后来还是没有结果，他说你们等一等，忍耐一下，等到我从远东回来我们再继续开会，最后还是谈判破裂。原因不是领土谈不拢，这一次以色列答应把很多的领土还给他们。为什么谈不拢的兄弟？我们读圣经的人就明白了，那个整个问题的焦点，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乃是在耶路撒冷和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愿意拿领土来换和平，因为他们要平安平安。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真有平安吗？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我们打开报纸都是能让我们明白到底这句话，到底这个耶路撒冷就到给我们看见说以色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要从发嫩长叶，这个代表什么。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下午要继续。那原因本来我是想我们会谈一点我们会继续谈别的，但是因为无花果树这件事情刚好发生在最近，而且最近的局势非常的严重，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多给弟兄姊妹一些更深的认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从无花果树果然得着一些很宝贵的教训，可以学一些比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乃是你回来以前的时候，我们不只看见以色列复国，我们不只看见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我们不只看见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主啊，我们看见你的应验，你的话语，你的预言一步一步都要应验。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但愿能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得着教训。主啊，我们谢谢你，如果这是你对于以色列的指望，岂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也是你对于教会的盼望。主啊，但愿教会能够是结果子，能是满足你心意的。主啊，但愿我们能够从以色列身上学一个美好的教训，好让我们在你回来以前重振你自己的见证，我们也能够在这里建造，能够成为你的灵工，好迎接你的回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所有周围所发生的和你自己的话语都告诉我们，的确你回来的日子是近了。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学习美好的功课，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